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跟前面的那一段，保罗都是以第一人称单数，也就是说他所分享的是他自己个人的经验，只是今天这一段呢是用现在式取代第七到十三节的过去式。换句话说，上次我们查的那一段保罗是用过去式，但是从十四节开始保罗就开始用现在式，所以就有很多的人就在那边探讨，到底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所描写的是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前或者之后的经验，之后的
以前的经验，
然后到之后有当他认识得到救恩以后，就有基督可以靠着基督。
那你是说二十五节那是靠着基督，那是说得了救恩，可是十四到二十四节呢是之前还之后？十四节到二十四节的经验是很痛苦的经验，
他这个是现在的经验，但是
现在是什么？现在做基督徒以后还是做基督徒之前？我们把它这个说一下哈。这段经文历世历代以来圣经学者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见解，那刚刚其实大家讲的都包括在他们这些不同的见解里面，那我就把它大致归纳成三大类。那其中还有细的我们就不讲了，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复杂哈。那么第一大类的人就认为这一段是保罗他个人经验，但是他是讲他活在律法之下还未重生的那个时候啊，所以当然也就代表所有活在律法之下尚未重生的人，活在律法之下但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这是第一个见解。第二个是认为这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也就是说是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经验。但是在这一类里面又有好几种不同的观点，那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就是把它都归在这一类，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基督徒的经验，是重生得救以后，是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经验。第三类呢认为这里讲的是旧约的信徒，虽然是保罗用我来讲，但是这一类的人他们认为保罗只是好像一个代表啊，那是指旧约的信徒，那么甚至是包括使徒时代的那些犹太信徒，因为我们记得使徒时代的犹太信徒是不是还很受律法的那种约束，他们还要求要行割礼才能够被称为是信徒啊。所以第三类他们就认为这里讲的是那些旧约的信徒，因为旧约的人他们也是可以信而得拯救，很明显的例子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那只是他们虽然信得拯救，但是他们还活在律法之下啊，所以有人认为这里是描述旧约的信徒，甚至包括使徒时代的犹太信徒。这是主要三个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仔细的去看哈，我自己个人我认为最可能的哈，那我就是跟你们分享我认为最可能的，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就是说在这许多不同的观点里面，其中有一种观点是这样子看，认为这是做基督徒的保罗的自画像，换句话说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啊，就是做基督徒的保罗的自画像，就是他描写自己里面的挣扎。那原因是什么呢？两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做基督徒的保罗他的自画像呢？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保罗对自己的意见啊，未信主的人的特征是自以为意，一个不信的人他的特征是自以为意，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啊。但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清楚地明了自己是属肉体的，这基督徒他才会真正看见说我是属肉体的。不信主的人他不会这样子称自己说我是属肉体的，而且呢他也不会像在这里说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就一个不信的人不会讲这种话啊，他不会说我的肉体里面一无良善。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表现的对自己的意见，他对自己是厌恶他自己啊，甚至到二十四节他问我真是苦啊，他对自己真的是到一个很绝望的地步，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从这些保罗对他自己的看法来看，这是一个基督徒才有的对自我的一种认识啊。好，那第二就是保罗对律法的意见，对律法的看法。没有信主的人对律法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我们从第八章第七节我们可以看见，他说那些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那这里讲的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啊。我们下次查我们会很清楚说明，第八章所说的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是两种人，体贴肉体是不信的，体贴圣灵是信的。不是讲第八章那里的体贴肉体，不是讲一个信主的人他是软弱体贴肉体，跟一个信主的人他是体贴圣灵，不是的，而是讲信跟不信的人。信的人是体贴肉体，不信的人啊，对不起，信的人是体贴圣灵，不信的人是体贴肉体。为什么呢？因为第七节说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这样的一个描写只能描写不信的人啊。所以第五章我们刚刚才背，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基督和好。所以这里说这个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这样的人是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啊。所以不信的人他们对律法的那个态度不是像保罗这里说的我是喜欢神的律。所以呢保罗他不但承认律法是良善的，前面已经说了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而且他说律法是属灵的。不但如此，他说我是喜欢神的律，而且他说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去做。他愿意做什么呢？在上下文来看很清楚，他是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啊。所以他对律法的态度，他称律法是良善的，他是喜欢神的律法，而且他一心渴望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这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才会有的对律法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说这是保罗他的一个自画像。然而第二然而这一段经文里面并没有提到圣灵跟圣灵的工作，从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没有提到圣灵。第七章唯一提到圣灵就是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脱离律法之后我们就可以服侍，可以按着圣灵的新样来服侍，不要按着遗文的旧样服侍。只有在那里提到圣灵，但是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完全没有提到圣灵跟圣灵的工作。从第八章开始我们才看见那个圣灵在一个信的人身上他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虽然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一个经历，但是他描写的是一个想要靠自己力量去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基督徒啊，想靠自己的努力去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基督徒，因此就经历这种痛苦的挣扎跟失败的经验啊。所以他在这里描写的是一个想要靠自己力量去遵行律法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面充满了他痛苦的挣扎，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是恨恶的我倒去做。而且我们看见他那个失败的经验，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好，这是我们先来澄清一下到底这里保罗所描写的是一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经验。但是当然我们刚刚大家也有说 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挣扎。不过我想不是保罗在字里行间这里的表达很清楚，是他以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已经成为基督徒哈之后，他仍然经验这样的一种挣扎。好，那我们来第二个问题，就把这一段经文分成再分成小的段落。14节到25节，我们再把它分成稍微细分一下，可以分成怎么样的段落？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再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是14到20，这一段是讲到律法与信徒里面的肉体，律法与信徒里面的肉体。但是这个段落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14到20节里面有两个平行的段落，一个是14到17，一个是18到20。14到20是一个，这个我们就应该分成是一个段落。然而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两个平行的段落，意思就是说这两个讲的是一件事啊，14到17，18到20。那这整个大的段落就是讲到律法和信徒里面的肉体。那21到25节是第二个段落，这是讲到信徒里面两个对立的律，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对立的律，在信徒里面有两个对立的律，这是21到25节。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14到17跟18到20是重复说几乎完全相同的事，显然是为了强调。那请归纳其要点，我们就把14到17、18到20我们放在一起看啊。我们把这两段里面的要点，就是说其中的要点归纳一下。那14到17里面所有的就是18到20节有的那个要点是一样的，我们归纳一下，大家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有主要有讲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们来把它归纳哈。首先第一点，他首先自我坦诚，自我坦诚固有的罪恶，就是这个固有的罪恶啊。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里面还有这个固有的罪恶，自我坦诚固有的罪恶。为什么加上自我坦诚呢？因为14节一开头他说我们晓得，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圆，其实你看英文就是 we know 哈，我们知道。然后18节开头他说我知道，啊，我们中文加了一个也，其实就是 I know 啊，我知道。所以这表示说他对自我的认识，我知道，我们知道啊。虽然用我们，当然这是唯一的从第7到25节，保罗唯一用我们，因为在这个段落基本上他是用第一人称。但是他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他就是把这个读罗马书的信徒也包括在里面，因为他们显然也认为律法是属乎灵的啊。但是接下来他就说我是属肉体的，他又回到自己的讲述自己的经验。但是我们知道，我知道，这就表明首先他对自己的一个认识，他坦诚他自己的状况是如何呢？他是属肉体的，在他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啊，所以这是自我坦诚他固有的罪恶。那么第一这里面第一个小点就是我知道，我们知道，就表明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坦诚自己的状况。那么在他坦诚自己的状况的时候，14节开头他首先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或者把它翻成律法是属灵的，因为你读圣经的你读英文啊 ，the law is spiritual， 啊，律法是属灵的。那律法是属灵的，这就表明律法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因为是属灵的啊，它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并且表明律法跟圣灵不是彼此冲突的，啊，律法跟圣灵不是彼此冲突的。但是这还不是重点，最重要的他选用属灵这个字来说律法， 因为前面他都是说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甚至十六节他也说律法是善的，但是这里他特别选用属灵的这个字，是目的是要跟接下来我是属肉体的来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而且形成一个最强的对比，属灵跟属肉体啊，所以他特别选用律法是属灵的，为的是要跟接下来这个属肉体形成一个最强的一个对比。好，那最主要他是要承认坦诚自己的情况，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原文说是 sold under sin， 是卖在罪之下啊， sold under sin， 那这个 under sin 就是表明他是做罪的奴仆啊， under sin， 我是卖给罪之下，是属肉体的，是卖给罪之下。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讲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经验，他们很大的一个论点的依据就是用这句话，因为他说他是卖给罪了，这个是一个不信的人才能够说自己是被卖给罪哈。那但是呢，我们必须说保罗跟我们虽然在成为基督徒以后，肉体仍然在我们里面，就着仍然在我里面的肉体而言，我是卖给罪的，是不是啊？虽然在第六章已经说了我们向罪是死了，向神是活着，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仍然拥有肉体啊，我们里面仍然拥有肉体，那就着这方面来说我们是卖给罪，因为我里面的肉体仍然是在做罪的奴仆啊，仍然是受罪的统治啊，所以那这个肉体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说我们里面这个堕落的天性，也就是啊，我们这个堕落的性情，或者说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这种性情，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性情，我们堕落的性情，这样子这种被扭曲了的堕落的性情，是继续在我们里面发挥它的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肉体，所以呢，我们仍然是有拥有这个肉体啊，因为在第七章第五节，记不记得在那里我们看那里讲到不信的时候是属于肉体的，是属于肉体的。我们说，不是那个属肉体。他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上次说不是说他是软弱的那种属肉体，我们说原文是什么，我是怎么样在肉体的包围之下，我是在肉体之中啊，那那种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那么不信的人是完全怎么样在肉体的控制之下，但是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了，肉体仍然在我里面啊，肉体并没有因此就消失了，因此呢，我里面仍然拥有这个堕落的天性，这种自我中心的性情，所以就这样的情况而言，我是被卖在罪之下做奴仆，仍然在罪的权势之下。好，那第十八节讲同样的事情，保罗对自己同样有同样的认识，他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的里面就是我的肉体之中啊。原文他就是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那他解释所谓的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他说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啊。那我们中文就说在我里面就是我的肉体中是没有良善，因此是说在我们堕落的天性里面是没有良善的。那么当然我们再次说明，我们以前说过了，我们人类是堕落的，就是 all depravity， 所谓我们人类是完全堕落的意思，不是表示说我们一点善都做不出来，不是说我们人类都不会做一点点的善啊，乃是说我们整个人每一个部分都怎么样，都被罪玷污了啊，都被罪玷污了。所以这里说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意思就是说我堕落的天性里面一切都被罪玷污了，并不是说我就一点善事都做不出来，不过在我堕落的天性里面每一部分都是被罪玷污了。 同时呢，我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啊，所以这里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意思就是说，在我堕落的天性里面，是完全被罪玷污了，并且我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这个段落首先坦诚自己固有的罪恶。那么第二个大点，他就提出在我里面所引起的冲突啊，在我里面所引起的冲突。那在我里面所引起的冲突，在十五节首先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明白这个字 understand 这个字哈，在希腊文可以解作明白，就是我们中文这个意思。在希腊文这个字也可以做同意 approve 啊，这个字可以是 understand 明白，也可以是 approve。 那在这里可能比较好的解释是 approve， 是同意，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所做的我不同意，我所做的我不同意，因为这样子上下文比较更合适啊。那我所做的我不同意，他接下来就说明什么叫做我所做的我不同意呢？因为接下来的说明是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去做，这是我不同意的。意思就是说违背他自己的意愿所做的，这是他不同意的啊。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他所愿意的去做的事，是他所不同意的，是他不 approve 的。好，所以这里可能比较好的解释是因为我所做的我不同意。那我做什么是我不同意的，就是我违背我自己的意愿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这是我不同意的。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他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什么呢？就是他愿意的他不去做，他恨恶的他反倒去做啊，他愿意的他不去做，他恨恶的他反倒去做。这是十五节接下来他就说明这个冲突。那么在十八节的后面，他也是首先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这就是那个冲突了。他立志为善，可是呢行出来由不得他，他愿意做的他不能做，他不愿意做的恶他反倒去做。这个我们看字面就很清楚，但是我们就要来仔细的再去思想，在这里他所说的冲突是什么跟什么之间的冲突？在这里这个冲突是什么跟什么之间的冲突？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恶我反去做。罪和良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所以是什么跟什么之间的冲突？对，愿意跟实行之间的冲突啊。他愿意的他不能做，他不愿意的他反去做，所以是他的意愿，他的意愿和他的实行之间的冲突。他的心思跟他的意愿决定要去遵行神的律法，可是他虽然愿意却没有能力去做，因此他愿意做的他不能做，他不愿意做的他反而去做啊。所以这里就看见他靠他自己没办法去遵守神的律法，他愿意做的是他所喜欢的，也就是神的律法啊。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决定他这里愿意是只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去遵行，所以他愿意遵行的时候他反而不去做，可是他不愿意违背神的律法，他反而去做啊律法所禁止的事情啊，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去遵守。那么第三个大点，我的失败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罪。我的失败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罪。 好，当他讲了他里面引起的冲突，接下来他就说明，那他这样的一个失败，就是说他不能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个失败不是因为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十六节跟十二十节哈，他就要讲说明这样的事情。不过在说明他的失败不是律法之前，他先提出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十六 A 跟二十 A 这个 premises 啊，这个前提。十六 A 这个大前提就是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这个是大前提。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这是这个 premises 这个大前提啊。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得到三个结论。那么在这个大前提提出的大前提，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或者说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这都一样的意思。这个大前提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意愿跟他的行为之间是存在这个不连续的，这个很明显是不连续的，他的意愿跟他的行为很明显是不能够连续，因为他愿意的他不能做啊。他说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啊，就说明他的意愿跟他行为之间的不连续。或者我们也可以以正面来表达，就是我愿意但是我不能啊，我愿意但是我不能，这是来说明这个大前提。那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愿意但是我不能，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就说明，就可以得到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所以我同意律法是善的。十六 B 他说，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 I agree 啊，所以我同意律法是善的，因为我愿意，我心里愿意，我喜欢，就表明律法是善的，只是我不能啊，我做的是我不愿意做的，我不能。所以第一个结论，律法是善的啊。我所做的恶错不在律法，为什么？因为我是愿意去做律法上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因此律法是好的，因为我热心，我积极想要去行的是行善，不是行恶，只是我不能。所以律法不是恶的，因为我所要想做的是善的啊。所以第一个结论，律法是善的。第二个结论，既是这样，十七节 A 就不是我做的。这时候他就说，律法是善的，但是第二个他说不是我做的。那在二十一节啊，对不起，二十节的 B 就不是我做的啊。所以十七 A 跟二十 B 都说这不是我做的。好，这第二个结论说，那这个恶不是我做的，那我们要明白一下，他所谓的不是我，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呢，可以说是里面真正的我，也就是我们等等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会看见，就是那个已经被更新的我啊。所以这个恶就不是我做的，这个我是那个里面真正的我，就是已经蒙拯救，我已经被更新，里面被更新的我啊。那我们里面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因信称义，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是怎么样被更新了，但是同时我们又还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啊。那因此这里说这就不是我做的，是指里面那个真正的我，那个被更新的我，那个被更新的我不愿意做律法，是愿意去喜爱律法，喜欢做律法上的事，可是呢我做的不是我所愿意的，是违反我所愿意的啊。那第三个结论，那既然不是我做的，不是里面那个真正的我做的，那是谁做的呢？所以他说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是他第三个结论。所以这个恶就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那这个就是十七 B 还有二十 C 啊，因为二十节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二十节最后也是说什么？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好，那他特别说明这个罪是住在我里头的，因为我们晓得罪的权势不是在一个人外面来活动的，所以罪不是一个在人的外面活动的一种权势，罪是在人的里面来统治我们啊，所以他才说住在我里头的罪，罪这种权势是住在人的里面来统治人，所以是在我们的里面来控制我们，因此他说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就是保罗他在十四节到二十节他所说的重点。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在这一个段落保罗他就说明了我们犯罪不是罪的责不是律法的责任，我们犯罪不是律法的责任，就是说他说明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他犯罪不是律法的责任，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律法并不能拯救我们，虽然我们犯罪不是律法的责任，但是律法呢也不能拯救我们。为什么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呢？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使律法有所不能行的，这是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意思就是说律法虽然是好的，但是律法却不能够使我们行善。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肉体，所以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律法有所不能行，就是律法并不能叫我行善，律法并没有给我行善的，所以律法并不能拯救我啊，律法并不能拯救我。所以这是啊，保罗在这里他给我们说明的一件事，虽然我犯罪不是律法的责任，但是律法也不能拯救我，律法不提供我行善的能力，因为我里面的肉体使得律法有所不能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是保罗把他的处境做一个总结，他就把他这个处境做一个总结。同样的，我们来归纳一下其中的要点。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我们归纳一下其中的要点。我们基本上就是有，是很好哈、啊、归纳的。那我们就来，还是从二十一节来看哈。首先，第一个大点是我找到这个律，他先说一般性的来说他找到这个律，找到一个律哈。我们中文说我觉得有个律，你看英文圣经是 I find this law， 我找到这个律啊，这是七章二十一节，他说我找到这个律，他找到这个律，这个律其实这个 law 你要翻就是律法啊，但是我们中文就已经把意思翻出来了，所以在这里 law 不是指的摩西的律法，在这里最可能是指这个 principle 原则， I find this law 也就是我找到这个原则，这个 principle 啊，我找到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他先一般性的说明他找到的原则，他说我找到这个原则，那这个一般性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一般性的原则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换一个说法，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善跟恶同时存在我的里面啊。所以他先很 generally 很一般性的来说他找到什么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善跟恶都同时存在他里面，因为当他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他同在啊，所以善跟恶都同时存在他里面，这是第一个大点，他说我找到这个原则。第二，他进一步说明，第二，在我里面存在两个对立的律啊， 我里面存在两个对立的律，这就是22到23节，我里面存在两个对立的律。那么我里面存在这两个对立律，刚刚玉轩已经讲，一个律是什么律？就是我心中的律。另外一个律就是犯罪的律，啊，在这里22节到23节，我们看到它里面存在两个对立的律，其中一个是我心中的律，另外一个是犯罪的律。那我们先看看我心中的律。这里所谓我心中的律，就是22节所说的，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你注意那个小字，原文作人，啊，所以是按着我里面的人。那英文就是说 ，in my inner being， in my inner being， 我里面那个人，啊，我里面那个人是怎么样？是喜欢神的律。那我里面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我刚刚说是已经被更新的啊，是因着基督救赎被更新的，或者说，我的心思意念，我的心思意念已经被更新了，因此我这个被更新的心思意念是承认律法是善的，并且单单爱慕神的律法，而且渴望去遵行神的律法。因为前面讲了，说我应承律法是善的，我愿意去做啊，所以我里面的被更新的心思意念承认律法是善的，而且呢喜爱神的律法，单单渴慕神的律法，并且呢很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这就是我心中的律啊，这就是我心中的律，也就是我里面的人，在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好，那但是呢他说我肢体中另有个律，所以另外一个律就是什么呢？接下来他说就是那个在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这个另外的第二个律就是犯罪的律。这个犯罪的律是不同于我心中的律，是另一个律。那么这个犯罪的律在23节的 A 跟23节最后都说，这个犯罪的律是在我的肢体中。23节说我肢体中另有个律，23节最后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这个犯罪的律是在我的肢体中。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罪的权势是借着我的肢体来工作。我们上面说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不要把肢体献给罪。那我们说那个肢体就是指的什么？我整个人跟这个世界来接触，所以包括我的思想、情感、我的这个口言语、我的行为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是这个犯罪的律在我的肢体中，就表明这个罪的权势是借着我的肢体来工作，因而就住在我的肢体里面啊。因此他说在我肢体中犯罪的律，罪的权势借着我的肢体来工作，因而住在我的肢体中。那么我们看看17节，他是说住在我里头的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住在我里头的罪。但是我里头的罪在18节，他说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所以17节住在我里头的罪，我们可以说是住在我肉体之中的罪，因为我的里头是指的在我的肉体中。所以呢，在我肢体中犯罪的律，也就是在17b到18a 所说的住在我肉体中的罪啊，住在我肉体中的罪。因为17节说住在我里头的罪，18节告诉我们我的里头是我的肉体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住在我肉体里面的罪。住在我肉体中的罪，也就是这里说的在我肢体中的犯罪的律，是一样的。好，不但我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心中的律，一个是犯罪的律，而且保罗说这个犯罪的律跟心中的律是怎么样不断的在交战啊，所以这两个是对立的，这两个律是彼此对立的。 犯罪的律跟心中的律不断的在交战，不断的在交战。所以保罗是用一个军事的用语，他用这个战争的这种 metaphor 哈，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犯罪的律跟我心中的律在交战，而且是继续不断的交战。那么换句话说，说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我里面那个更新的心，因为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被更新的心思意念跟我这个没有被更新的肉体继续不断的在交战。我里面那个被更新的心思意念，被更新的那个我，跟这个没有被更新的肉体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征战。好，所以这就是我心中的律跟犯罪的律在征战。但是呢，征战的结果是犯罪的律得胜，征战的结果是犯罪的律得胜。因为他说把我掳去，好，我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征战的结果，这个犯罪的律就得胜了，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他，叫我服从他，做他的囚犯。啊，你看英文圣经就说是 prisoner，我们就成为他的囚犯。所以征战的结果，犯罪的律得胜了，把我掳去，使我服从他。因此第三个大点，我心中的两个呼喊，我心中的两个呼喊，这是24节到25A。我心中的两个呼喊，第一个呼喊是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一方面这好像是一个绝望的呼喊，但是你仔细的读，这不是一个绝望的呼喊，虽然里面有绝望的成分，这个绝望是对自己绝望啊。呼喊本身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所以这是一个渴望的呼喊，渴望得拯救的呼喊啊。所以第一个呼喊是渴望的呼喊，渴望得拯救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这是一个重生的信徒，一方面为他里面的败坏而悲叹，而感到绝望啊，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一方面为他里面的败坏而悲叹，而感到绝望，但是同时他渴望能够从其中得拯救。而这个从其中得拯救，我们很清楚是渴望得到最末了的拯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也就是身体的复活，渴望得到最末了的拯救，也就是身体的复活。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呼喊。第二个呼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提出那样子一个渴望得救的呼喊，立刻他就发出一个得胜的呼喊。他知道虽然律法没有能力拯救他，可是他因着神在基督里面这个唯一的拯救，他就可以怎么样，却要欢呼，他就可以发出这个欢呼的呼喊。因着神在基督里这个唯一的拯救，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知道律法不能救他，因为他的肉体有所软弱，所以律法有所不能行的。但是呢，他却因着神在基督里唯一的拯救，他就发出这个欢呼的呼喊。因着神在基督里这个唯一的拯救，他就可以确要欢呼，他可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经验里面，的确我们一方面经常发出呼求拯救的这种呼喊，一方面我们经常发出呼求拯救的这个呼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经常感谢我们的主，发出这个得胜的呼喊。啊，每当我们 自觉我们罪性的败坏，每当我们自觉我们罪性的败坏，现在我们那个被更新的心跟没有被更新的肉体的这种冲突之间的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渴望可以除去我们里面这个罪恶的败坏，因而会发出这种呼求拯救的呼喊。啊，每当我们自觉我们里面那个罪性的败坏，我们现在那个心思跟肉体之间的这种冲突、这种征战的里面，我们就很渴望可以脱离我们这一种罪恶的败坏，我们就会发出这种渴望拯救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当我发出这个痛苦的呼喊，立刻我们又会针对我们自己发出这个痛苦的问题而发出另外一个得胜的呼喊，我们会立刻就发出这样一个胜利的呼喊，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立刻就为神伟大的拯救而向神发出感谢，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期待第八章，在第八章讲到圣灵恩惠的执事，也就是圣灵恩典的工作。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引到第八章圣灵恩典的工作。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啊圣灵恩典的工作。虽然第六章已经说了我是已经向罪死向神活的人，虽然第六章已经保罗已经劝勉我们说不要把自己献给罪，要把自己献给义啊，然而第七章保罗却很真实的描写，虽然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却很承认自己里面仍然有这个固有的罪恶存在，他里面这个肉体仍然存在他的里面，而在他肉体之中是一无两在，以至于在他里面引起这个冲突。啊，这个冲突是他里面有两个对立的律，这两个对立的律不断的在交战，而且怎么样，那个犯罪的律得胜，把他掳去，所以他很痛苦，这种痛苦的挣扎跟失败的经验就发出了呼求拯救的呼喊，但是同时他也发出这个胜利的呼声。那这个就会引到第八章，我们可以知道第八章整个是罗马书的最高潮啊，是一个得胜的一章，我们常说那是一个 victorious 的一个 chapter， 是得胜的一章啊。好，但是第四个大点在转到第八章之前，25b他还做出一个最后的总结，这是两种服事。所以第四大点两种服事，我们中文是以圣经是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如果你看英文哈，原文是说 I serve with my mind I serve the law of God， 就是说我以我的心思意念来服侍神的律，我以我的肉体来服侍罪的律。啊，这原文是服侍，不是顺服，不是强调 obedient， 不是强调那个顺服，是强调服侍。所以两种服侍，第一种服侍是我以我的心思 with my mind， 啊，我以我的心思来服侍神的律，也就是我以我更新的心思是喜爱神的律法，而且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我里面被更新的心思是喜爱神的律法，并且渴望去遵行神的律法。但是第二个服侍，我以我的肉体来服侍罪的律，我里面堕落的罪性却是服侍罪，我里面堕落的罪性却是服侍罪，所以呢靠我自己是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啊，所以靠我自己是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 那这就是保罗在21节到25节，他把他的处境做了一个总结。那么我们就看第五个问题，罗马书第七章的真理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现在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这样的信息到底要我们怎么来应用，好，要我们怎么来应用，我们就从整个第七章讲到律法跟罪的关系，讲到律法的本质是如何，讲到罪的真相是如何，并且讲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的这个经验。好，那整个第七章怎么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先从第一，律法虽是良善的，因为保罗在这一章的确很强调一件事情，律法是良善的。因为前面我们说了，第七章之前他讲到律法的时候很多都是负面的，因此他在这章的确强调律法是良善的。律法虽是良善的，但律法乃是属于旧的世代的权势，律法乃是属于旧的世代的权势，这是前面七章1到6节讲的哈。律法是属于旧的世代的权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属肉体的时候，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来引诱我，就刚刚上次我们讲，罪就用律法作为一个他行动的基地，作为跳板或者作为桥头堡。所以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罪就会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来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虽然律法是良善的，可是律法乃是属于旧的世代的权势，主要就是罪是恶极的，罪会以律法作为一个他行动的基地，抓住这个机会就借着律法就来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我们就要得到一个结论，所以非基督徒一个不信的人是不能遵守神的律法，是不能的啊。那也是一样，不要误会说好像他们一点善都不能做啊，我们要有个观念，在圣经里面神的律法是一个整体的，你破坏一条就是什么，破坏全部啊，你没有遵守一条就是全部没有遵守啊。雅各书第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了，这诫命你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条就是犯了全部。所以呢，一个不信的人是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这是1到13节我们要认识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这个真理要变成我们里面真正的一个体认。第二，然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虽然同意律法是善的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虽然同意律法是善的，并且喜欢神的律法，也渴望去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共同的一个心。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虽然同意律法是善的，喜欢神律法，而且渴望去遵守神律法，但是如果靠自己去行，仍是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如果靠自己去行啊，但是如果靠自己去行，仍是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因为肉体，也就是我们的堕落的这个性情。肉体在悔改前是我们的破口，引致我们犯罪和灭亡。肉体啊，也就是我们堕落的性情，在悔改前，这个堕落性情在悔改前是我们的破口，引致我们犯罪跟灭亡。在悔改后仍是我们的破口，在悔改后仍是我们的破口，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拥有肉体，我们还拥有肉体啊。所以在悔改会后，这个犯罪的律跟我心中的律仍然是在交战，这就是7章14节到25节所说的。当然我们加一个注解，除非 圣灵的能力能够克制他，这是第八章讲的哈。除非圣灵的能力能够克制他，这是第八章，你刮胡，这是第八章哈。到第七章的时候，这个图画还是灰色的，不过有一点点亮光，感谢神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过到第八章，这图画才变得完全光明。所以除非圣灵能力能够克制他，这是第八章说的。好，所以应用，因此成圣的第一步，因为我们第六章已经讲到成圣了，是不是？我应该是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着的，所以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怎么样成圣啊。但是成圣的第一步乃是诚实而谦卑的承认我们仍在肉体里。成圣的第一步乃是诚实而谦卑的承认，就是我们刚刚说保罗哈，他的承认固有的罪邪恶，诚实而谦卑的承认我们仍在肉体里，也就是我们重生以后仍存在，我们里面仍存在这个没有盼望的邪恶。我们重生以后，在我们里面仍存在这个没有盼望的邪恶，也就是这个肉体啊，我们里面仍存在这个肉体，这个令人没有盼望的邪恶。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自己这样的败坏，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很谦卑看到自己里面还有这个肉体，我们就不会高声呼求拯救，我们就不会高声呼求拯救啊。换句话说，肉体是这么有力量跟这么败坏，肉体是这么的有力量跟这么败坏，我们唯一的道路，成圣的第一步，唯一的道路就是首先要对自己绝望，要对自己绝望啊！成圣的第一步，唯一的道路就是要首先要对自己绝望，那么我们就可以带来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就会一刻也不放松的不断警醒的倚靠神，那就是到第八章了啊。所以我们成圣的第一步，唯一的道路，首先要对自己绝望，然后发出这样子一种呼求拯救的呐喊，然后才能带来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才会一刻也不放松的警醒的不断的依靠神。这不是会自动达成的哦。如果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来说，我真是看到我很盼望时刻依靠神，可是真是不会。可是我要怎么能够到那一步？除非我先第一看到我自己的败坏，我先对自己的绝望，因为我里面还有肉体，我要很谦卑的承认我的肉体还在我的里面，我要真的是彻底的认识我里面的败坏，这个败坏仍然存在，然后对自己完全的绝望，我才能够进入这唯一的盼望，那我才能够达到在圣灵里的能力啊，我才能够达到在圣灵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因此基督徒在今生，不可能一次过的永远脱离第一个呼喊进入第二个。基督徒在今生不可能一次过，不是 once forever 啊，不可能 once forever 脱离第一个呼喊而进入第二个呼喊，不可能一次过的永远脱离第一个呼喊而进入第二个呼喊，不可能永远脱离第七章而进入第八章，不可能一次过的永远脱离第七章而进入第八章，不可能一次过的，就是 once forever 嘛，就是你不可能就一次就离开第七章进入第八章了，
就是这样一直反反复复，
是啊，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没身体得赎以前，肉体不会脱离嘛，肉体不脱离，你就不会脱离第七章，懂吗？啊，那但是当然， 一个越成熟的基督徒，其实我非常同意 John Stott 说的，第七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经验，不成熟的基督徒的经验可能不会到这么深，就会跟比较不信的人，他里面的挣扎不会这么严重，因为他不是那么成熟，他不会 sense 到那个他对罪的恨恶，对神律法的喜爱不会那么分明那么强啊，那个敏锐，那个敏锐的挣扎不会那么强，就是他比较无所谓了，即使做了不对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啊。那么越成熟的基督徒，其实保罗在24节那个呐喊，那个痛苦的呐喊，实在是很像，好像是矛盾的，好像怎么越成熟的基督徒反而喊得那么苦啊？但是不要忘记哦，我们说的这个是立刻就有一个什么欢呼的呐喊，所以这两个矛盾的东西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找到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所以你看到的确基督徒的经验就是在这种张力之下，就是在这种张力之下，所以呢同时是痛苦的，但是同时又是可以马上可以发出得胜的呼喊，因为他的盼望就是唯一的盼望，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那么但是我们只是要了解，我们不会 once forever 从第七章到第八章，什么时候就要等到耶稣再来身体得赎的时候。哦，我们下礼拜就查第八章。
是
啊，
我是我
们哦，你随时都可以也活在，也有你有时候就在第八章里面，有时候就在像你刚刚你的例子来讲，你前面是在第七章里面，但是当你到神面前去对付的时候，你就已经到第八章去了，你就可以胜过
下一个时候又回到
下个四章，好像你又来到第七章去了，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啊，是正常的。OK， 其实我们这个征战预宣说的很对，是每天的，因为不是只是大事，就讲很简单一件事情，好，圣经里面十诫是我们要遵守的，我已经一再跟大家说过。耶稣的教训里面 renew 十诫啊，也就是说，这个道德的律是我们要遵守的。只有说摩西律法里面那些洁净的礼仪、献祭的礼仪，那是已经废止了，因为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那些是隐儿，基督来怎么样，已经 fulfilled 了啊，已经实现了。那么十诫里面第二条就是什么？不可拜偶像。不是不可做什么什么，第十条最后不可贪恋。保罗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就我们只要举一条拜偶像来讲，我们不拜偶像何其少。基督徒今天拜不拜偶像？拜，只是我们不是拜有形的，我们是拜无形的。那我们的偶像有多少？耶利米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偶像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一样。今天我们偶像有多少？一样，我们偶像数目跟我们城的数目是一样。那你想啊，这个拜偶像真的也是很容易，你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喜欢，你的里面那个我们上次讲贪心，这个贪欲就发动，你一发动这个就是拜偶像。那你怎么可能说，就算我们所以这里我刚刚一直强调，是一个基督徒他想靠自己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你说实践说不可拜偶像，然后你就说好，我绝对不要拜偶像，我绝对不要拜偶像，然后你看到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又提醒自己我不可以喜欢，不可以喜欢，可是没用的，因为你要靠自己的时候是不可能。那所以你必须看到你对自己绝望，那么因此如果事态一来，你对自己真的认识的透彻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在每当事态来临时，他第一个就开始转向神，主啊，你来拯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不能，你能，那马上就转到神那里去，然后真的就
彻底说，主，我真是不能，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遵守律法，我的肉体中当中一无良善。那你真的这样很谦卑，你就转向神，你就来依靠神，然后圣灵就会怎么样，在我们心中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那当圣灵用神的话来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做出回应说，主，我愿意。那时候你就开始经历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何等浩大，你就能了，你就能了，不是我能，是神的能力在我身上何等浩大。所以第七章的这个真理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实在我自己，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在学习的经验，而这个经验越来越深刻，真的深刻到一个地步，我才发现我自己才慢慢更多会在试探到的时候马上就转到神那里去了，因为实在对自我的肉体的败坏那个深刻的绝望啊。可是这个是我很多失败的经验，就是说实在神也用我们很多失败的经验 teach 我们，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的肉体我真是苦啊，生命就或者是其实生命，其实很多的失败，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第八章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失败本身我们不必马上就盖棺论定，哎呀我又失败了，好像我就是在神面前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做一个达到他的标准，不可能的。圣经上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行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从第七章一到十三节来看，一到十三节就让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不信的人没有人可以遵守，但是即使我信了，我想靠我自己去遵守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必须彻底对自己绝望，我才会时时刻刻依靠神。时时刻刻依靠神不是自动会的，我们人的天性就是靠自己，人的天性就是靠自己，这实在是真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还是很会靠自己，我们听一篇道我们就立志为善了，哎呀我们今天听这篇真的很有感动，我回家我真的就是我真的不要下次再碰到这情，我真的就不要这样做，可是我下次又一定又掉到那个试探，我一定靠自己是不行的，没办法啊。甚至昨天也有姊妹说，那师母我们因为我们背圣经不是就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吗，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常用神的话来鼓励自己，我说是，可是甚至有时候这个都会变成是靠自己，因为我就想好，那我就用神的话来帮助我自己，这也没有用。我们背神的话是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我做这个功夫的目的是让我在遇到任何试探的时候，不是我在用我的努力去用神的话，而是在我遇见试探的时候我就来倚靠神，我一来倚靠神的时候，圣灵就会叫我想起神的话，圣灵会把合适的话放在我的心里，把适当的神的话放在我心里面来指教我，然后我就立刻继续的顺服圣灵，第八章随从圣灵，于是呢神的能力就在我身上就显得何等浩大，我就可以胜过。好，所以我们还是很会靠自己的，我们是很会靠自己的，真的要认识这一点，非常会靠自己。那但是我必须有很多的像这样的挣扎，我才会对自己绝望，那我就会常常有这种渴求拯救，我真是苦，谁能救脱离这具尸，我就会真的是要呼求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盼望，那我就不断警醒的来依靠神啊，然后圣灵就会来引导我。但是第八章我们会讲，当圣灵用他的话，用神的话来引导我的时候，我必须顺服，我不顺服我还是不能胜过，还是不能胜过。当圣灵一说话的时候我就必须顺服，那我一顺服我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这实在是我的经验，这实在是我的经验，我一顺服不需要挣扎，马上就迎刃而解了，就迎刃而解了啊。但是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可以靠我自己，可是我就一定在这样的一种痛苦。这就是罗马书这一章。不然他很多圣注释书都说第六章是 perfectly 可以连到第八章，不需要插第七章进去。第六章可以非常 perfect， 非常完全的就接到第八章去了，不用插到第七章在里面。那所以啊，这一章是保罗很真实的体验。那感谢主，他的体验使我们能够从其中明白，也能够认同，然后我们可以学习，借着这些失败的经验，然而我们更深的体认自己是彻底的败坏，我们就可以转向神，真正学会时时刻刻依靠神。真的时时刻刻依靠神，是不是我们自己会的？实在不是，我自己就不知道多么挫折，常常自己就没有依靠神。譬如说一个电话来，人家跟你讲一件事情，砰，我们就回答了，我们的话常常就出去了，我们就没有说在回答之前就立刻先来依靠神再来说哎呀，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就是不断懊悔自己怎么搞的，又是不经大脑就做了这个事，又是不经大脑又做了那个事就真的都没有来依靠神。可是真的你要立志依靠神都不行的，你要立志依靠神都不行的，除非你经过第七章的经验，你才可能真的知道。那所以我们下面就来有没有可以有人分享在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样的挣扎跟呼喊？刚刚预先已经分享了哈，我们还没有到第八章，所以现在还没有得胜的经验。好，我所以原谅我今天不要你们分享得胜的部分哈，我们等到下次我们来看第八章。但是我也很希望我们分享一下这很真实的，因为的确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体认，我们才会进入能够去抓住第八章的真理，活出第八章的真理。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